官员好丑，民众心中有数。网络传出上海封城期间居委会红黑榜，战争封城双重夹击。台湾国防院分析，中国下半年粮食供应出现压力。习近平直指中共两项封城政策违宪，上海法学教授被禁言。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志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5月10号礼拜二。以下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上海封城一个几月，在5月3号一度传出所谓的防范区未解封，但是在3日之后又再次收紧防疫政策，多个小区再度进入静默期，令到上海居民苦不堪言。而封城期间政府官员的作为亦都直接影响辖区入面的民生问题。因为封城导致的民生困境在网络流传之后，居委会成为舆论的焦点。日前有上海居民向希望之星提供一份可编辑的上海居委会红黑榜 Excel 表格，上面详细记录了上海部分居委会在封城期间的作为。有214个居委会被列在表格的黑榜名单，65个居委会在红榜名单，而不红不黑榜有6个居委。红黑榜的统计选项包括居委会组织能力、是否允许团购、一共发放几次物资等等，另外还有小区的租房价格。黑榜名单入面的居委会在封城期间发放物资的次数最多是3次，大部分是1到 1.5 次。黑榜上面的租房价格最低都要4000人民币，但是未写明单位，最高就达到5万几。在黑榜名单入面，对静安区曹家道街道的评价是封闭期间买不到餸，团购价格高，成团率低，居委会不回答居民的问题，电话打不通，物资发放不及时，同一小区不同的楼宇区别对待，小区环境差，就好像一个大垃圾站。静安区徐家道街道居民王女士既气愤又无奈，她说4月1号隔离到现在，就是4月2号发了一次蔬菜，4月19号发了 2.5 公斤米，4月9号发了 1.98 公斤的午餐肉，就这三样东西，好快屋企就没米落锅了。上海的12345投诉打了几次，我向总理讲了一句说话，亦都投诉了，都没人理。12345还回复我，说投诉的问题转到了静安区，静安区要半个月之后才给我答复，半个月人早就饿死了。红榜上面的居委会的评价大多数是发放物资及时、次数多、愿意倾听居民的问题、能够及时解决居民的需求，例如病人的用药问题等等。这份红黑榜的编辑日期显示为4月13号凌晨，榜单上面黑榜、红榜、不红不黑榜比例是214比65比6，亦就是说被差评的居委会比例是好评居委会的 3.3 倍。目前尚不清楚这份红黑榜表单的编辑人员的背景以及表单内容的来源。台湾国防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林雅玲5月9号发文分析，在俄乌战争和疫情的双重冲击之下，下半年中国粮食供应可能出现压力。林雅玲指出，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去年中国入口粮食达到 1.645 亿吨，创历史新高，比前年同期增长 18.1%。粮食对外依存度提升到 19.4%。其中特别是以稻谷、小麦、粟米为主的谷物入口同期增长 82.9%。粟米的入口量更加比同期增加 1.52 倍。林雅玲表示，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报告亦都指出，到14-15期末，亦就是今年，中国可能出现 1.3 亿吨左右的粮食缺口。而俄乌战争的爆发破坏了粮食供应链，加剧了粮食危机。林雅玲进一步分析说，对中国而言， 去年主要大宗农产品的入口来源国入面，乌克兰排名第六，主要入口产品是粟米、大麦和葵花籽油。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粟米入口国，去年乌克兰近三成的粟米出口到中国。俄乌战争以来，中国已经转为从美国购入1,084,000吨粟米，供应不足导致中国国内粟米价格居高不下。而粟米又是生猪养殖业的主要饲料来源，所以同步拉高生猪养殖成本。此外，俄乌战争令到乌克兰葵花籽油减产，推升作为替代品的大豆油价格，进而推高中国的入口成本。另外，林雅玲说，中共动态清零之下，截至4月中旬，中国有45个城市近4亿人口处于全面或者部分封城状态。目前已经是春季播种季节，但是农民没办法返回耕地播种，对粮食生产造成冲击。而有中国粮仓之称的黑龙江、辽宁、吉林三省为例，林雅玲说，这三个省份自今年二三月份开始先后封城或者实施封闭式管理，人员流动和物流运输受限，已经影响春耕生产进度。林雅玲评估说，虽然当前国际粮价不断上涨，但是由于到2021年底中国粮食储备充足，加上官方强调保供稳价的政策效果，所以今年第一季中国粮食价格只是比去年同期上涨 1.7%。 不过随着全球粮食供应越趋紧张，国际上大豆、粟米、化肥等等大宗产品价格持续飙升，预期中国国内市场这些商品的价格将会在高点震荡，并且会加剧生猪养殖业的压力。由于春耕播种粮食面积占全年的一半以上，目前春耕农时受到延误，将会直接导致稻谷、粟米等等主要的春播农作物产量减少。林雅玲说，只要中共中央的动态清零政策目标不变，可以预见各地方政府不会轻易放松管控，对全国农产品以及原物料运送，甚至是接下来的夏粮播种都可能产生影响。他判断今年下半年中国粮食供应会有比较大压力。上海华东政法大学宪法学教授童之伟最近发文指出，上海的两项防疫措施违法引起的事态非常严重，在市民入面反应亦都好强烈，好可能造成某种法制灾难。童之伟写道，在这篇文章的形成过程入面，华东政法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社科院、华南理工大学、武汉大学、湖北大学、北京大学等等教育学术机构一共20几位教授表达了意见。复旦大学桑玉成教授提出了重要的修改意见。这一段话意味着这篇文章获得了体制内法律界学者的支持。童之伟认为，首先街道和警方强制将居民送去方舱隔离是非法的，应该立即停止。有官员声称说，这个是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0条第一项入面的规定，即是对拒不执行政府在紧急状态情况下依法颁布的决定和命令者，可处罚款或拘留。但是依据宪法，紧急状态必须由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宣布，中国没有任何组织和官员有权要求上海市或者上海市部分地区进入紧急状态。童之伟提出的第二点是，上海市任何机构没有权强行要求市民交出住宅的锁匙，并且进入住宅之内进行消散。他说，这种做法在上海恐怕已经不是个别情况，但是这个违反宪法第39条规定，是非法入侵公民住宅的行为。童之伟的微博账号在5月8号被禁言，这一篇文章也很快在中国的网络上被封杀，网民用截图等等方式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复活文章的大战。有网民创建了童之伟这个话题，并且留言说，童之伟教授的建议亦都要封杀的话，是不是代表已经枉法了，没得救了，优先解决企出来讲说话的人。 乜嘢系依法治国，乜嘢系言论自由。今日唔俾一个人讲真说话，听日就唔俾所有人讲真说话。童之伟除咗教授嘅身份之外，仲兼任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是标准的中共培养的所谓体制内学者。这样的人站出来反对上海当局的防疫政策，一来背后可能水好深，二来也都显示中共残酷的封城清零已经撕裂了中共既得利益阶层。近日中共宣传口风大转向，除了党媒喉舌首次正面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使用入侵一个词形容乌克兰战争之外，中共战狼外交官赵立坚和秦刚也都纷纷向美国示好。有分析指出，中共的反常转向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并非真正认识到问题，而这个也都尽显他的流氓本性。5月3日，中共喉舌新华社旗下报刊参考消息罕见地刊登一篇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正面报道，题为《泽连斯基如何在地堡中治理国家》。文章内容的表述相对中立，并且明确否定了此前中共媒体所声称的泽连斯基已经离开乌克兰逃往波兰、泽连斯基使用绿色背景伪造自己仍然留在基辅的假录影等等论调。同时中共媒体还首次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一种表述，虽然入侵两个字被加上引号，但是也都同之前中共官媒极力回避的做法有所不同。另外文章还含蓄地承认俄军在乌克兰小城市布查的屠杀行为，而此前中共只是说这个是布查事件。另外在外交方面，北京也都在改口，例如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4月29日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面声称，中美两国人民素怀友好感情，双方人民友谊始终是两国关系发展源头活水和重要基础，一改以往指责美国的态度。中共驻美大使秦刚也都在同一日在美国中西部爱荷华州最具影响的第一大报《德梅恩纪事报》发表题为福地之行动人之旅的署名文章，说刚刚结束的美国中西部福地之旅令到他带回满满的收获和动人的回应。关注中国民主运动的月刊北京之春主编陈维健在5月6日接受大纪元采访的时候分析指出，中共的态度突然转向不是说中共真正认识到问题，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因为他已经在两个月的俄乌战争里面看到俄罗斯和普京必然失败，甚至俄罗斯作为一个军事强国也都可能要变成三流国家。虽然中共和普京签订盟约，但是也都不愿意为普京陪葬。另外美国近期通过的族心法明确是要将中共当作一个邪恶族心国来制裁。中共高层意识到被制裁的严重性，近期还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邀请中共政治金融系统专家与会，商议如何避免受到俄罗斯一样的制裁，以保护中共在海外的32000亿美元外汇储备，而这个还不包括中共权贵家庭的财产。陈维健认为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共权贵唯一的办法就是向美国示好，这个就是中共的流氓本性。在去年因为将中共主旋律电影《长津湖》入面被冻死的共军冰雕连戏称为沙雕连而被判刑的前中国媒体人罗昌平5月6日刑满出狱。据中央社报道，罗昌平5月7日在微信朋友圈发文说，面壁9个月，瘦了9公斤，昨日回来，今日又去拿回从屋企搜走的电脑、平板和备用机等等，那台随身手机作为作案工具被没收。罗昌平表示，微信刚刚恢复，手机号尚未复工，多谢亲友关心，太多问候没及时答复，见谅。去年10月，中共主旋律电影《长津湖》上映期间，罗昌平在新浪微博发文评论，质疑中共参加韩战的正当性。 同时将电影入面描写的冰雕莲戏称为沙雕莲。受到部分中国民众强烈批评，贴文更加被举报。之后罗昌平被警方拘捕，移送法办以及被起诉。今年5月5号，中共海南三亚市城郊法院按照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但是具有自首情节，判处罗昌平有期徒刑7个月，并且必须在媒体公开道歉。在经过拘押期抵扣刑期之后，罗昌平在5月6号出狱。这次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